好，各位朋友，大家早安。今天要跟你分享的主题呢，是微软自助式商业智慧的要境，资料视觉化新境界。我是吴翠凤，目前任职金城恒毅产品技术开发处的产品经理兼资深讲师。那我目前的专长呢，是 focus 在商业智慧解决方案的规划与建制。那有关微软其他相关系统的建制规划呢，以及资料库的管理系统呢，也多有涉猎。那下面呢，是我目前呢，从 NT 时代到目前的2013的所取得的认证。那此次 Tech Day 的课程的简报以及影片呢，各位朋友可以到九月底的时候呢，到这个网址去进行下载。那所以各位可能要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哈，九月底才有，现在我们大概在九月中。OK，Let's go， 我们开始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我想呢，目前面对日益严峻的全球性竞争，企业主随时随地呢都在思考及预测呢他们的下一步该怎么样走，以保企业的春秋万年。但是企业主要如何预测精准呢？而这个所谓的精准呢，也不过就是比你们的竞争者呢稍微快那么一点点，准那么一点点。那这个问题的答案呢，好，其实就在企业手上所拥有的那些资料数据中。所以所有的企业应该都要学会如何让手上的那些资料主动的告诉你什么呢？你的潜力客户在哪里，还有你的客户心目中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还有你要让那些数据告诉你呢如何提高你企业的营运效率，以及找出新的产品组合。所以我们的商业智慧呢，便在这样的氛围下发芽茁壮，而成为企业永续经营的显学。那可是过往的商业智慧呢，一般来说我们是属于技术式的商业智慧。所谓技术式商业智慧呢，指的是资料分析结果呢，是由 IT 人员或者是资料分析师把它制作完成了以后呢，再交给使用者或决策者加以运用。但是这种形式的商业智慧呢，就会碰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如果今天使用者有一些临时性的需求的时候，我相信你可能就会得到 IT 人员这样子的一张脸，说 I'm so sorry， 没办法了，因为你现在马上要，可是我现在还有一大堆的排程，我没有办法帮你做解决。所以这个时候使用者呢，只有一个动作，等，除了等以外，便无计可施。可是呢，现今是个瞬息万变的世界，我们的企业要随时随地都要能够做出快很准的决策与判断，可是你的资料分析结果没有办法及时给予，请问你要如何去做决策？你的决策的依据又由何而来？那这个时候我通常会想，那就只有凭感觉，瞎子摸象。好，所以这个时候也就是为什么企业最后呢会导致失败而离开市场的原因。所以呢，现在的商业智慧模式呢，已经进入到了所谓的自助式商业智慧。在这个时代中，所有的企业使用者呢，都必须参与商业智慧的工作。毕竟，只有使用者才知道自己真正要的是什么，所以使用者必须要学着自立自强。那也就代表呢，今天来参加这个场次的各位学员呢，接下来你就是所有企业的使用者，那你是不是也开始要自立自强了？那我顺便呢，再跟各位分享一个商业智慧的一个调查结果。这个调查结果呢，是 BARC 商业应用研究中心呢，在2014年10月15号所公布的。这是该组织在全球针对商业智慧软体运用所做的一个最大的调查。那这个调查呢，主要是想要了解企业将商业智慧软体到底运用在什么样的层面跟需求上面。那不过呢，结果真的令人非常大吃一惊。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第一名既然是由这几年才异军突起的自助式商业智慧呢的软体系统拔得头筹。这也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自助式商业智慧系统的使用者已经开始成为现在我们资料分析的主流，也就代表说所有的人都应该要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工作。而且在这张图里面呢，我们也看得到呢，目前有55%的受访者呢，已经开始在使用自助式商业智慧系统呢，在做资料分析与探勘。而另外呢，还有24%的使用者也表示呢，在不久的将来也会跟进使用。那我想大家呢，对于第二名呢，应该不会感觉陌生，就是所谓的企业商业智慧。目前大部分的企业呢，也都有在做这一块。可是呢，它还是以些微的差距呢位居第二。那至于接下来的第三名呢，行动式商业智慧呢，你会发现它以跑百米的速度呢紧追在后。好， 那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结果，为什么自助式商业智慧呢？它会得第一名，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呢，企业在所谓的时间跟成本的考量下呢，它转而希望使用者能够自行去处理、去制作报表，并且去做资料数据的分析，不需要什么事情呢都要依赖 IT 人员，因为呢 IT 人员他有一大堆其他的事情。所以而且因为呢事事要依赖 IT 人员也会延误到企业往前冲刺的一个契机。所以我们认为呢一个好的自助式商业智慧系统呢必须要能够协助使用者呢快速的将他的想法变成见解。可是问题是你要让使用者快速的想法变成见解，不要让他迷失在资料中的话，最好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资料视觉化。资料视觉化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有效方法。那所谓的资料视觉化呢，指的就是我们要转化我们的数据呢，改以资讯图表的方式进行沟通，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可以让人家看图说故事。那也因为有了资料视觉化呢，就让我们的自助式商业智慧呢开始拥有了灵魂，它可以让资料数据呢自己诉说自己想要表达的故事以及秘密。好，这些故事跟秘密呢，我们后面呢会透过一些案例来让各位学员了解。所以其实我相信呢，目前大家各家企业或多或少呢都有在进行一些资料视觉化的行为。可是就我所知，目前大部分人在做资料视觉化的工作上呢，常只靠那四张图表就行走天下。好，所以呢，听说今天有一些奖品，所以我想问一下，请问当我们大部分人在做资料视觉化的工作上的时候，你常靠的那四张图表是哪四张图表？有没有人要举手拿一下奖品的？好，来这边。还有呢？直条图。他该帮你喝。好 ，OK， 那个待会奖品再给你好了哈。OK， 那所以没错。大家的确说对了，我相信呢，直条图、横条图、折线图、圆形图，大概是目前大家在做资料视觉化最常用的。有没有人用其他以外的图形？然后每次我按插入就看，只看到这四个，其他的呢？你说，其实各位，当你在用 Excel 画图的时候，我相信现在大部分很多人还是在用 Excel 画图嘛，对不对？可是别忘记，还有下面这些图表类型的存在，同时呢，还有一个可以将多种图表加以组合的组合图，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我们发现一件事，会使用下方的图表类型呢来去呈现资料数据的人真的是屈指可数。为什么大家都对他们视而不见呢？为什么？好，最主要的原因其实我们发现是因为大家根本不知道那些图表类型应该用在什么样的场景上，泡泡图应该用在哪里，雷达图应该用在哪里，大家不知道，只知道呢上面那四张图呢比较显而易见，点了它我们大概就可以做出图来了。好，那所以在座的各位朋友呢，你们已经在做资料视觉化了，可是问题是你资料视觉化的工作真的做对了吗？靠那四张图你真的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吗？有没有人说对，我靠那四张图呢，我就老板交代的工作我都做完了。好，对，我看到有人点头了，的确有做完了，重点是做对了吗？好，真相到底是什么呢？就让我们继续看看，各位，你们做对了吗？好，那这份资料记录，我们就透过这个案例来看一下呢。这份资料记录呢，是我们业务人员近两年的业绩跟相关的业绩目标。我们想要借由这份资料来分析出，到底谁是我们企业该留下来的业务人才，哪些呢，又是我们该列入为裁员的参考名单里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该用哪张图来表现我们的想法？四大图哪一张？好，我已经听到答案了，而且呢，我经过一番访查，我得到的答案都是这样子。我相信这张图应该有获得大家一致的认可吧。好，而且大概呢，在场的 90% 就是这张图啦，偶尔可能会有一点点例外。好，那你说这张图告诉了我们什么？我们说，请问谁是我们该留下来的业务人才呢？你怎么去判断他？啊，你说很简单啊，只要红色是2014年的业绩，绿色是2014年的目标，2013年的业绩，所以只要红色有大于绿色的，有大于蓝色的，就代表他今年应该做得很好嘛，他不但有比去年好，也有达到业绩嘛。所以从这张图呢，我扫描了一遍以后呢，我们发现呢，张景文跟郭国成有符合我们的标准。那谁该是我们的裁员名单呢？那就是红色的那根比绿的也低，比蓝的也低嘛，就代表今年没达到业绩目标，然后呢又比去年的业绩差嘛。刘天王跟赵飞燕， 不过你不觉得这张图你要看很久才找得到你要的吗？而且心中要喃喃自念，红的有没有比绿的高？那我现在想要问一下，红的比绿的高，但是比蓝的低呢？那这种人是什么人？不知道，不重要。好，我们只要找第一个跟最后一个就好了。好，那如果我们将这份资料呢稍微加一个工，我们增加了两个新指标，一个叫达成率，一个叫上期比率。所谓达成率呢，指的是你的2014年的业绩除以2014年的目标，如果有超过 100%， 就代表业绩有达成。那上期比率呢，是2014年的业绩除以2013年的业绩，如果有超过100的话，就代表有比去年好嘛。这两个指标是没有问题的。那因为我们加工了新指标以后，似乎我们可以有不一样的做法了。请问这张图有没有比较容易解读呢？这张图我们称之为泡泡图。有看过它吗？你说有，在图表类型有看过它，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用过它。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容不容易解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在图面的上方出现的业务人员代表他们的业绩的2014年的业绩比2013年的业绩好嘛，因为他们的上期比率是超过 100% 的。那左图面的左方呢，代表他们的业绩达成率呢是超过 100% 的，也就代表这些业务员呢今年都有达成业绩。那换句话说，左上角的这些业务人员，而右下角呢的刘天王跟赵飞燕呢，因为既没达成业绩，然后呢又比去年差，所以他应该要列在我们的裁员参考名单。但是呢，这个结果似乎跟刚刚那张图差不多嘛，所以你会说那张图我看起来比较习惯，但是这张图好像还不小心泄露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有看到吗？有看到不为人知的秘密吗？好，来我们来看一下。不为人知的秘密呢，就是业务经理的情敌跟他暗恋的对象在这张图面上表露无遗。所以他们的情敌是谁？李国民。他暗恋的对象是谁？孟婷婷。因为李国民他今年的业绩呢比去年的业绩好了将近 40%， 因为他已经到140了嘛。可是呢，他的业绩目标达成率呢只差不多在 90%， 就代表说他今年一点业绩奖金都没有哦。那可是呢，那我们来看一下孟婷婷，他比去年差，也就代表说他的上期比率呢大概在 80% 以上，才 80% 左右，可他的业绩达成率呢却超过 100， 这不是有私心？什么叫做有私心？这样看得懂吗？所以呢，我们在看到呢视觉化也特别，我用颜色来表现，说李国民是黑人，孟婷婷是红人嘛，所以有时候在做图的时候也可以适当的用一些颜色来表示。不过当你是这家公司的 CEO， 当你看完图表以后，不是看了就看了，接下来我们总该要采取一些行动了吧。好，所以呢，我们可以从这张案例我们就发现了一件事，图表的选择在于希望传递的故事，不同的图表会带来不同的感受。所以选对图表，你的资料秘密立即浮现，无所遁形。所以秘密被我们找到了。好，那所以接下来呢，我就想要问了另外一件事，如果你是这家企业的 CEO， 你认为这个时候应该赶快把谁请到办公室来聊一聊？这五个人你想请谁来聊一聊？来，有没有人要举手一下？因为五个不晓得要选谁。好，我告诉你们答案好了。好，答案是李国民。你说为什么不是找业务经理，不是找其他的？因为呢，业绩表现不好的是谁去处理？业务经理去处理嘛，对不对？那你说，那我找孟婷婷来聊也没有用啊。孟婷婷说我不知道啊，业务经理给我的目标我就答了啊，也不是我做事，一切只用不知道来回答。所以这个时候你比较担心的是什么呢？李国民心情不好就离职了，因为他是你要企业要留住的人才。如果你今天没有选对图表的话，你看得到这个秘密吗？你看不到，你的公司明年的业绩会因为他走掉而下降很多。好，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资料视觉化迷失的案例。我相信呢，立体图呢是大家非常喜欢使用的图表，没错吧？你们很喜欢使用立体图吧？不要照相，因为这张立体图呢，好，大家呢，我们来看的是为什么大家喜欢使用立体图？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大家觉得它做出来的效果比较漂亮，的确比较漂亮。那我们就来看看，因为它的漂亮伤了多少少男少女的心。好，因为看起来大家都比我年轻嘛，对不对？好，所以从这张图来看，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呢，业绩最好的前两名应该是谁？肉类罐头跟乳制品。我相信应该没有人提出异议吧？有人提出异议吗？直接看应该看得起来，就那两块最大嘛，所以那两块是我们目前业绩最好的。可是真相却是如此。哇，怎么可能？这个时候我相信你心里一定想，怎么可能会是那颗橘色的干果是第二名？怎么看就比前面的什么乳制品要小很多。好，这就是立体图有前景跟后景的问题。我相信很多 脸比较大的朋友呢，你在照相的时候，你要躲到哪里去？躲到后面去。为什么？看起来的脸会比那个比你小的脸还小，因为我躲到后面去了嘛。这就是立体图的特色。所以呢，你会发现图表所制造出来的立即效果非常的强，强到会误导你的直觉判断。因此，图表类型的选择不得不慎重。至于平面图呢，就不会发生这样的失误，因为你从这个地方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干果的面积大于乳制品。所以，我想在这个地方呢，呼吁大家千万不要使用立体图，不要不要不要，现在很流行要讲三次嘛，因为很重要，所以千万不要使用立体图，除非你的目的是混淆视听，隐藏真相。好，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就没有话说了。好，至少上完我的课，千万不要再上，不要再用立体图了哈。OK， 所以因此我们发现一件事，资料视觉化呢，并不是有做出图表就好，而是你做出来的图表呢，必须要能够一目了然，要让看图的人呢，能够借由图表了解资料背后的含义，然后发现问题，并且采取适切的行动，这才是我们资料视觉化的目标，以及自助式商业智慧成功的关键。好，那我想问一下，有人有参加过我过去的商业智慧的场次吗？去年，好，有人有点头了哈。OK，很可惜没有奖品，因为奖品只有几个哈。好，那如果你有参加过我去年的场次的话呢，我相信对这两位仁兄应该就不会很陌生了。一位呢是我们的人性老板，好，看起来一点都不人性；另外就是苦命的员工，这我想大家应该都会同意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位老板呢又丢出了什么苦差事。好，这位老板呢，30分钟以后说他去开董事会，然后呢就丢了一份给我们的 IT 人员，因为他是老板嘛，所以他说什么我们一定要马上说好，对不对？所以他说我丢了几份资料，但是因为我们那些董事呢看文字看不懂，你帮我资料视觉化，而且现在又流行资料视觉化嘛。好，那我们的苦命员工呢居然笑着猛说 OK 哦，这简直就很奇怪的一件事，而且他还说三次，看来他已经胸有成竹了。好，我们来看一下他到底想干什么事。所以原来我发现一件事，这位苦命员工呢，还好他用的是 Excel 2013， 他说我用 Excel 2013， 那 Excel 2013 里面不是有个建议图表吗？我交给他就好了嘛，他建议我用什么我就用什么嘛。好，他决定要干这件事情了。好，那我们首先先看一下这个案例，这份资料呢主要是企业每个月现金进出的状况，现在希望用图表来表现了，用图哦，表现每个月呢到底现金进出的多寡，还有一些增减的变化，到底哪一个月呢我们手上的现金是最多的，哪个月是最少的。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跟着这苦命员工后面呢来看一下，哦，对不起，跟着苦命员工的后面呢来看一下他到底事情会如何的发展。所以他打开了建议图表，点，看来还没有选到他喜欢的图表类型，继续点。好，认真点，怎么还没点完啊？好，他说第一题我放弃了，他继续做第二题，这好像跟我们小时候在考试一样，第一题不会做就做第几题，做第二题，第二题不会做就做第三题，然后呢一直做，终于呢他现在要做第几题了？我来看一下，他要做第四题了。哎，这题怎么跟企业无关哦？因为是老板的小孩的老师说拜托他帮忙一下。好，哎，我看事情没有那么的顺利，我觉得这张图比较像什么？我们这个苦命员工目前的心电图，因为他现在非常坎坷不安，他什么事情都做不完了。好，那所以经过了一番折腾，我们的苦命员工呢得到的一个结论是 Excel 2013 建议图表无用论。哇，待会微软会不会叫我直接离开比较快？好 ，OK。所以呢，因为他的建议呢似乎都没有办法完成老板目前交付的任何一项任务，所以接下来呢，我只好请现场朋友帮他了。好，这是我们刚刚看到的第一个场景，我们希望达到这个目标，看得出变化。好，那基本上呢，我想各位朋友应该知道说，现金流量表呢，原则上是会计报表的四大天王之一，它就好像一个财务照妖镜嘛。那一般来说看这个数字比较没有感觉，所以我们透过图表的方式，我们想了解企业是否真的有在赚钱嘛。好，那我想请问一下在场的各位学员，这个时候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图表来做这张现金流量表呢？有没有朋友要来举手一下？好，我们送这个好了，什么手套我也搞不清楚。好，反正礼物就这些。有没有人要告诉我答案？没有人想要礼物。 我只看到有人在很认真的画，在画哪？来，请问，来隔壁的，你们再不说我就要讲了，因为我的场次只有70分钟。那个叫什么图？折线图。好，很好，我礼物收起来。好，但是又不能再继续问了哈。答案叫瀑布图，有听过吗？你说什么瀑布图啊？你是有压根内建就没有这样子的图表类型啊？对不对？如果建议图表可以用的话，刚刚我们那些苦命的员工不就解决了吗？所以告诉你说，内建没有这个图表了。那所以你会说瀑布图，瀑布图到底长什么样子啊？长这个样子吗？啊，当然不是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就照一张相就好了哈。OK， 这只青蛙蛮可爱的哈，这才是瀑布图的真面目。有看过吗？没看过。好，对啊，你下面有那些图都没用过的，更何况是没看过的。它之所以会称之为瀑布图呢，主要是因为它排列的形状看起来呢很像瀑布悬空的样子，所以你可以看到下面是悬空的。所以但是它跟一般的大部分的图表差在哪里呢？大部分的图表一般来说只能呈现结果，但是瀑布图呢不仅能看出资料数据的大小，还能看出资料间的增减变化。所以你可以看到蓝色是往上升，橘色是往下降的意思。所以从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得出每个月的现金进出的状况，一月份进来了2200多万，二月份出去了2700多万。所以因为一月份进来2000多万，它就由起初的余额5000万变到7200多万嘛，你可以看到它的那个感觉嘛。然后接下来因为二月出去了2700万，所以我们说大概二月的手上现金呢大概还有4600万左右嘛。所以你可以从这张图可以明显的看得出来，而且还可以看得出来呢，目前现金的持有量以六月是最少的，那以12月最后我们的9000多万呢是最多的。那也看得出来呢，目前我们的企业大概前半年都是属于在资金付出的阶段，而后半年呢就开始收网了嘛，做资金回收。那你可能会说，哎，对，这张图有没有真的看得出来老板要表达的？而原来的图表类型是完全没有办法办到这件事情的。那你可能会说，啊，这张图要怎么做？好，我们现场就告诉你怎么做。好，当在制作瀑布图的时候呢，因为要能够看出资料到底是增加还是减少的方向，所以我们必须要用不同的颜色来表示。所以我们刚刚一个用了蓝色，一个用了橘色。为了达到这样子的一个目的，首先我们就必须要花一点时间。好，所以我们就直接变成这样子，所以我们要先变成这样子的一个形式，然后呢还要输入一些适当的公式，以将正负现金的流量呢适当的把它去做一些分离的动作。其实在整个瀑布图的制作过程中呢，最花时间的呢就是前半段的准备工作。那当前半段的准备工作完成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呢来开始做图了。那所以我们要选的图表呢叫做堆叠长条图。那当然我们刚才说为了要做出瀑布图下面悬空的样子呢，所以我们要把下半部呢把它透明化。好，然后开始跟期初余额跟期末余额呢，我们稍微呢再把它做一些调整。好，那当然这些颜色呢可以依照你的喜好，你说我上身要用什么颜色，下降要用什么颜色，你可以去做一些调整。那当然最后呢，我觉得刚刚颜色不好，那这边又要花点时间，我直接就跳过了，我们只是改了一下颜色嘛，对不对？好，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你想说，其实也还好啊，做这件事情也不过呢，就稍微加加公式啊，然后做了一个堆叠图，然后改了一个透明啊。好，我必须要讲，你可能觉得这个 demo 可能不用花太多的时间，纯粹是错觉。为什么呢？因为我有练过，所以我才可以如行云流水般的做完。你们最麻烦的是那个公式都不晓得到底要写些什么，我怎么去知道下面那一块的长度到底是多少嘛？好，来上我的课，我再告诉你好了，因为这边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但是至少你可以知道，是做得出来的，而且我要表现我的现金流量呢，应该用这张图。虽然制作上有点麻烦呢，但是还是解决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场景好了，因为我们刚才已经知道什么叫瀑布图了。第二个场景呢，是目前这家企业2014年所有客户每次下单的时间以及金额。那所以这个时候呢，我想知道大概我的客户在下单的一个状况下面，大概集聚，或者我想知道大概都集中在什么样的金额范围，所以我希望用20000元为一个集聚来了解，而且我也想知道我的客户大概在什么样的状况是一个大单。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又想要问一下，这个时候我们该用什么样的图表来表现20000一个集聚有多少订单，20000到40000有多少订单？这时候我们该用什么图？有人要举手吗？因为还是那四张图，所以我们就继续放弃。好，答案是直方图。你说你骗我， 这个不就是直条图吗？对，我必须承认它跟直条图很像。常常有很多人呢会把它画上等号，但是我必须要告诉你，他们两个是不一样的。因为直条图的观念一般来说是用在比较资料的大小，换句话说，直条图在意的是高度，高度越高代表值越大，这是我们一般在看直条图的感觉。但是我们接下来把直方图这张图放大来看，那直方图呢，它用来呢是展现连续区间的资料个数。因为连续区间的观念，所以它的资料数列间的间距呢必须要设定为零，才能够展现连续的效果。因为呢，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效果，我们基本上呢，我们并不是很在乎这些数字的大小，因为这个数字大小只能说小于2万的订单有60笔，2万到4万的订单有63笔。所以直方图它在意的是什么？绘制后的面积呈现。透过面积的呈现来了解呢，我资料的分布集中跟离散的趋势范围。所以这张图我们至少可以这样子来解读，怎么解读呢？我们说该公司60%以下的订单大概都在12万，你可以看到这块面积跟这块面积，大概凭感觉一下，大概6:4。那你可能会说，后面这个红的代表什么意思呢？最后这一根是因为绘制人员想要告诉老板说，我认为34万以上呢，对我们公司来说就叫做大单。所以他特别用这一根来表现。那我们就来想说，那这张图又该怎么做呢？好，其实直方图制作真的不难，其实做图没有想象那么难。难的呢都在哪里？前置的准备工作。所以现在我们希望将订单金额以2万为一个集聚做群组分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完成呢？枢纽分析表。那也就代表说，我为了能够达到视觉化的效果的话，我还必须要旁通其他触类旁通其他的功能，否则工作没有办法完成。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它目前画起来呢，把它间距改成零了。好，可是我们现在发现一件事，什么事呢？好，我们把它放大来看。你有没有发现呢？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的46万到50万少了48万，那54万到68万中间的间距没有了，这是谁的问题？我的资料来自于枢纽分析表，是因为枢纽分析表的预设值有问题，因为他认为没有资料的，他就不给你显示了，所以我画图也就看不出来了。这样子是不是会让我们去做资料误判的效果？所以这个时候我要改的话，我又该怎么改呢？我又要回到枢纽分析表那边去。好，所以我们现在呢，要再切回我们的枢纽分析表来去做一些设定。好。设定完了以后呢，哎，这样看起来就是我们要的一个结果了嘛。但是很明显的，刚刚那个地方是很稀疏的，所以我想要表现34万以上呢是大单，所以我们又去回到枢纽分析表那边去做了调整。然后呢，再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34万呢，它统一把它汇总起来说，好，是这样子的一个效果。我们特别用不同的颜色，用不同的颜色主要是要让老板知道它是一个特例。好，所以我们常常要试着用不同的颜色来表达效果。好。30分钟到了，我是说老板给我的30分钟到了。好，我们的苦命员工看起来有点苦恼，来，他在苦恼什么？因为刚刚没有看清楚波多野结衣嘛。好，各位学员刚刚有看清楚了吗？想要再看一次吗？好，当然不行啊，因为我们老板交代的工作还没有完成啊，所以呢，去 Google 看好了。所以呢，我们就在想，为了能够将资料以视觉化的方式来呈现与沟通，前面一定要做这么多的准备工作吗？会不会太没有时效了？那所以呢，我们这位苦命员工呢，决定要发出求救信号了，因为他已经做不出来了，而且其他的看样子呢，只有更难，不会更简单了。所以接下来就轮到今天的小天使要出任务了啊。我们苦命员工可以去休息了。不过呢，在我帮助苦命员工之前，我想先传递一个想法。什么样的想法？企业作战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使用最先进的武器。当你手上使用最先进的武器的时候，你的敌人自然就会怎么样？退避三舍嘛。我想当过兵的男生应该知道嘛，拿着散弹枪跟拿着手枪，当你看着人家拿到散弹枪的时候，你这时候要做什么事？不是躲起来，你还想干什么？对不对？好，所以会失败是因为你没有最先进的武器。那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最先进的武器。所以我们讲到说，既然资料视觉化呢是自助式商业智慧的灵魂，而自助式商业智慧呢又是个所有人都应该要参与的一个商业智慧行为，因此我们认为要完成资料视觉化这个工作所要使用的工具，它的进入门槛绝对要够低。 要低到什么样的程度呢？低到使用者只需具备拖拉点选的能力。有没有人跟我说你连这个能力都没有的？没有，大家都有，很好。那这样子你就可以完全完成资料视觉化的工作了，因为这样才是王道嘛，对不对？好，所以呢，微软自助式商业智慧呢，在资料视觉化的作业上抬出了 Excel 2016 Power BI Desktop and Data Gen 三个新武器来应战。那这三者的差异呢，主要是因为因应的战场而有所不同，不同的战场要用不同的武器嘛。但是呢，他们却有一个共通点，什么样的共通点呢？那就是可以快速便捷的达成使命。好，首先我们来看看 Excel 2016在自助式商业智慧呢新增了哪些功能。第一个，它新增了多种图表，可以让使用者在资料视觉化的工作上快速的建置所需要的商业图表来进行资料分析。然后呢，第二个，它增加了资料的预测功能，来预知未来。预知未来，如果我们可以预知未来，就可以加以防范与改善嘛。第三个呢，是 Power BI 这个工具呢，以往呢在 Excel 2013有些东西呢要额外下载，现在已经内建在里面了，好，已经不需要额外下载。但因为我目前看到的是 Preview 版，所以在功能上呢跟 Excel 2013几乎相同无异。如果你有兴趣了解他们的话，可以去看我去年的那个场次，就有讲了 Power BI 了嘛，所以我不在这个地方特别再说，哎，那 Power BI 有什么特色？好，所以今天 Excel 2016的自助式商业智慧新增的功能的主角是前面这两个。好，其实 Excel 已经将近20年没有增加新的图表样板了。你想说也没差，反正我就用那四个。那此次呢，一口气呢增加了6种在资料分析上使用非常普遍的图表类型，例如像瀑布图、直方图啦这些。虽然以往有些图表呢可以透过一些9弯18拐的方式，就像我们前面刚刚你那个方式来做得出来，但因为并不是内建在图表样板中，其实就像各位一样，很多人并不知道它的庐山真面目，因为不知道更不要谈说要怎么去做它了。所以不过说实在的，即使之前我们刚才说了图表样板中有雷达图啊，有泡泡图啊，你有用过它们吗？好像也没有看到它们的踪迹嘛。那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不知道它用在什么，所以以后碰到那个问题，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什么时候该用瀑布图了，什么时候该用直方图了。那也为了防止大家呢入宝山而空手而回的憾事再次发生，所以我们后面呢会花一点时间让大家了解一下这6种图表呢到底应该应用在什么样的场景。那多知道一些案例以后，你回去就可以欺压你下面的人。好，因为我想大部分来的可能是属于老板，说我到底可以用什么方法来做资料视觉化嘛，叫你下面的人自己都要做。那当然这里面的6张图表里面部分的图表类型，除了在 Excel 2016的环境中有出现以外，像 Power BI Desktop and Data Gen 这两个工具呢，你也会看到他们的足迹，这我们后面再来看。那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了瀑布图它的使用时机，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的是它在 Excel 2016怎么做，有没有改进。首先呢，我们发现 Excel 2016的建议图表这个小帮手呢越来越坚守岗位了，所以我用了建议图表就看到了类似瀑布图的足迹了。而且你会发现呢，不需要再为了做效果而要调整表格内容，也不需要再撰写公式了。那基本上呢，你只要做一些小小的调整，告诉他说，哎，前后这个呢我们称之为总计类型的长条图。好，那这样子呢我们就做完了，然后接下来只做最后的美化嘛，我们就跳过了。所以各位朋友，连我们家阿公都要跳出来说赞，因为他只会做一件事，拖拉点选，偶尔打打字就好了。好，那刚刚我们有看到我们在2013还要变表格，然后呢还要去透明，还要知道怎么样，现在通通都不用了。好，我们再来看，那除了我们刚刚的现金流量表，因为瀑布图其实在营业分析的工作上真的蛮常用。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会计报表的四大天王，一个叫什么损益表，但我这是比较简化的损益表。这个准化的损益表，基本上呢，我可不可以透过瀑布图呢，也可以了解从我们的营业收入到我们的税后存益这中间的各类成本费用的影响以及组成关系。所以这张图如果做成瀑布图的话，应该会长成这个样子。所以你可以看到呢，我们的营业收入变到营业利益中间要经过几层，你要扣掉你的营业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最后可能加上一些投资收益才是你的营业利益嘛。那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张图表似乎呢比刚刚的现金流量图呢稍微来得复杂一点，那会不会比较难做呢？好， 一样，我们再用我们家的建议图表，又看到类似的图了。好，瀑布图。那接下来呢，我们把它放大。好，那你只要把几个中间的计算结果跟开始结束的那些资料呢，把它改为所谓的总计类型的长条图。好，再改一下，大概间距一下。好，那经过最后的修饰呢，就会变成这个样子了。各位看到这里，是不是感觉到资料视觉化居然可以将一份冰冷的资料让它瞬间拥有了生命力？可是要选对图啊，没有选对图的话，我感觉它还是死的。所以既然瀑布图已经如此简化的话呢，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直方图的制作，是不是还要透过枢纽分析表这个前置动作。好，这是我们刚刚要做的直方图的案例。那所以我们来看呢，再建议图表真的越来越坚守岗位了。哇，有一个很类似的，选它就对了。好，然后接下来它也不用靠枢纽分析表，在这个地方呢，它就可以让你去设定间距。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把它设定为20000。好，这个是我们刚刚看到的一个效果，但是我们希望能够表现34万以后是大单，所以呢，我们再把那个最大值稍微调一下，34万，它就会把34万以后的资料呢自动汇总。好，又经过美化修饰以后又做完了。好，我实在很想要说，资料视觉化怎么变得这么简单啊，连我们家的阿嬷也跳出来说要按赞了。好，所以现在阿公阿嬷都出来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各位，你现在是不是很想要离开会场，赶快去下载 Excel 2016， 赶快来玩一玩，至少你会觉得它真的很棒。可是不要急，还有点时间，后面还有让你更惊艳的。好，虽然前面的直方图让我们了解到了客户的一些订单金额的分布状况，也让我们知道了34万的订单呢已经是非常的稀有了，可是我们想知道有没有一个比较科学的方法，因为刚才用肉眼看嘛，我们希望用科学的方法来佐证我们的想法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希望呢，我们有这么多订单，同时我也希望说这笔全部的订单里面到底曾经的最大值、最小值，甚至我想要知道异常值。有些订单金额是异常值，甚至有的时候你们不管在做品管、在做产品制造的时候产出来的一些东西，你们要来去做资料分析的时候，你们也要注意异常值。好，我讲的是何须图，不是胡须图啦。那基本上何须图呢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呢，我们称之为箱型图。好，那在我要介绍何须图，何须图长这个样子，可是我在介绍何须图这个解读的之前，我想要再提醒各位学员一件事，那就是资料数据中的异常值是需要额外关注的。其实我常常看到很多朋友在做资料分析的时候呢，拿到资料就开始分析了。其实你应该要先想办法把异常值拿出来，否则当你在资料分析的时候，或者在计算加总呢，或者在过程中把异常值加进去，会不会影响你将来的决策判断？这绝对是有可能的，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所以我们认为应该要先把异常值抓出来以后呢，把这些异常值先剔除掉，然后再来去做什么呢？资料分析。所以何须图呢，就是提供了我们如何识别异常值的一个标准，同时它也会告诉你呢，在你的整个资料数据里面呢，谁是最大值、最小值。好，我们来看一下，在这里面它是告诉你说呢，379000以上的订单应该要设为异常状况。因为呢，这个时候主要是要提醒你说，如果以后呢，你的单子如果超过这个数字的话，我们要提醒适当的部门要多加注意。那目前呢，我这个资料里面客户下单的金额里面最大的曾经到了766000，最小呢在2000，有这么大的急剧。那整体来说，整个75%以下的订单，等于说我的75%的订单大概呢金额都在多少？18万以下。好，那我们的整体的订单金额的平均值在129000，可是中位数在98000。那这中间差了3万多呢，原因在哪里？其实就是因为异常值提高了我们所谓的什么平均值的数字。所以如果你把这个异常值拿掉，你会发现你的平均值跟你的中位数应该要是怎么样，很接近的。那传统上呢，在制作何须图是非常麻烦的，而且要花非常多的时间。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在 Excel 2016呢有比较简单吗？好，插入。好，这是唯一没有办法用建议图表的啊，那不过至少它有何须图嘛。那通常呢，我的习惯，我会建议你呢 你的图表里面尽量不要去填满任何的颜色，要让你的图呢尽量干净简单，这样才可以看得出呢资料的真相。所以我们通常会把它实心填满，把它取消。好，所以我们就做出了这样子的一个核虚图，然后经过美化以后加一下资料标签就做完了。以前第一个没看过，第二个要做它大家都放弃。好，光算那些数字要会一些函数才算得出这些数字，还要了解他的观念。他现在说你不懂观念没有关系，你只要会选我就好了，选我就对了，他就会告诉你答案在哪里。那除此之外呢，核虚图还可以用来比较不同组的资料数据。好，所以现在我们要解决哪一个问题呢？就是那个老板儿子的老师丢给他的工作嘛，所以他说你帮我比较一下这两班的英文成绩，而且我想知道呢哪一班的学生表现的比较好，而且考题难易度到底怎么样。好，那一样呢，我们只要会选到核虚图，当你有两组数据的时候它就会有两个核虚图嘛。好，美化完了就长这个样子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张图要如何解读。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呢，A 班跟 B 班的平均分数，一个是 45.08 一个是 49.38， 然后再来呢 75% 的 A 班学生是不及格的哦，这个是 75% 的数字哦，它是不及格的哦。可是呢 B 班学生的话基本上它的 75% 的数字呢是在这个地方。好，所以整体来说 B 班学生的程度明显的要比什么比 A 班好。那但是呢有一个问题是什么，两班，好，两班都有5%以上的学生呢考试不及格，所以就这样子的一个结果来看，这个考题的难易度来说似乎就困难了一点。因为如果考试有这么多人不及格的话，这个老师应该会怎样，应该会上苹果了。好，会知道吗？好，某一间学校就是考试太多不及格就 不小心上电视了哈。如果你想上电视的话可以用这一招，好，把考试考难一点。好，这位有没有人认识？送奖品啊，柏拉图。好 ，OK， 好，没关系，可以自己起来。没错，这是我们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柏拉图曾经说过：“走在一起是缘分，一直在走是幸福。”为了能一直幸福的走下去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柏拉图先生跟我们的案例有什么缘分啊。就好像我们现在大家在这里一样是缘分。这是今年各个客户订购的一些产品记录，所以在这个场景中我想要分析的是公司主要的营业来源到底是哪些客户或者是产品。那你说啊，就排序排一排，排前面的就是最好的嘛。可是问题是这样子我们分不出等级嘛，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柏拉图先生抬出来了。因为通常我们在说呢，一个问题的发生呢，来自于若干的原因，但是我们并不知道何者较为重要。那所以我们就可以透过柏拉图呢，来了解主要的原因跟问题所在。所以我们刚才说了，当我们知道企业的营业额呢，来自于手上这些客户，但是呢，我们不知道这些客户的重要性，那我们就可以由这张图来看出来，目前我们已经按照各个客户今年总订购额的大小，由大到小做排序。那上面这条线呢，就是折线图呢，是来表现这些客户呢他的订购额的累积贡献百分比。所谓的累积贡献百分比，指的是我的第一个客户呢他的订购金额除以我的总 total 嘛，然后呢第二个点呢就是两个客户加起来除以总 total 嘛，所以最后一定会到哪里，到100%嘛。那因为这个百分比呢，就让我们将客户呢的重要等级呢分成了三类，像我们公司的0%到70%的业绩呢，我们说这些客户是我们的 A 级客户，也就是我们公司的主要来源呢，营业来源是来自于这些客户。然后接下来呢，70%到90%。这一块的营业额呢，是我们公司的次要营业额的来源，所以我们把它定义为这些客户呢是 B 级客户。那最后呢90%到100%的呢，我们称之为一般客户，也就是 C 级客户。因为你可以看出来，我们因为这边已经由大到小做排序了嘛，也就代表说我公司70%的营业额来源是来自于这些客户。可是我现在想要问的呢，是做这张图不是难事，重点是当这张图呈现这个样子的时候，请问这家公司 ABC 级客户的分配状况的比例良不良好？ 好，我们换另外一个。那你说什么叫良好，什么叫不良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现在我们的刚刚的那张图表呢，客户的分配状态是这样子嘛 ？A 级客户比较多，再来 B 级客户，再来 C 级客户嘛。我要告诉你，这才叫赞。你说为什么？如果今天我的客户 A、B、C 级分配是长这个样子的话，你应该要错，因为随便一个客户走了，你明年的业绩就掉10%。有听懂吗？所以呢，如果是以客户的比例来说，我们会觉得呢，这个是比较好的。但是如果今天我要分析的是产品的话呢，我们就会说应该是这样子，这样子我只要维护怎么样，两三个产品，我的客户，我的营业额就有了嘛。所以当你要针对不同的客户、不同的产品，甚至业务员，你会发现这样子的柏拉图的分析的观念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你的对象是不一样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呢，好，柏拉图该怎么做。好，其实呢，我实在很不想做我的 demo， 因为呢 demo 十秒钟答案就做完了，一点成就感都没有。好，这是2016给我的感觉。好，做完了，我也讲完了。好，哎，
阿姨电话，
哎，谁没有关电话？哎，好像是我的，不好意思。好，电话响了，大家醒了吗？行了，好 ，OK。刚刚是为了让大家醒来，因为大家很辛苦，这么早就来上课。好，刚刚那通电话是谁打给我的呢？台北市政府。我想呢，这几天上个礼拜的一个最炫的新闻就是什么？台北市政府2011年预算视觉化了嘛？有知道这个新闻吗？因为他害我改了我的 slide。好 ，OK。哎，所以呢，因为他跟我说，你已经把 Excel 2016讲得那么神灵活现了，所以他要来踢馆。我们来看他踢馆会不会成功？我希望他能踢到铁板。好，这个是台北市政府呢，这次首次将预算资料改以视觉化的呈现，应该有看过嘛。好，那我们不得不说，这的确是一个绝佳的创举，我真的要称赞它。这张图我们称之为树状图，那但是台北市政府这边呢，他们称之为鸟瞰图，当然名称不重要。那树状图最主要的目的呢，它是用来比较两个资料阶层间的资料比例跟差异。所以从台北市这张2016的预算图来看的话，至少我们可以很容易的了解，因为叫视觉化了。我们大概知道，方块越大的呢，代表它占总预算的比例越大。这个我想应该不难解读。所以从这张图看得出来呢，整个得到比较多的预算呢，是哪三个主管单位呢？一个教育局主管、公务局主管跟社会局主管。那其中这三个主管单位下面各自拿到预算最多的管辖单位分别又是什么？教育局、新建工程处跟社会局。我们就看哪一块比较大嘛。好，这个我想应该也没有问题。那就面积来看的话，哇，这块真大，教育局大概占了什么？全部总预算的1/3。好，可是这张图有一点点小小的缺点，有没有台北市政府的？如果有，我就不要讲了。好。因为我无法从图中看出这一块它的主管单位是谁，我必须还要在右边来看，这样子我才知道哦，它的主管单位呢是属于工程局的主管项目，它的上一层主管是在这里。不过说实在的啦，我们大家都知道讲别人的缺点是很容易的。那 Excel 2016画得出这张图吗？画得会有更好的效果吗？重点是你要花多久画出来？如果要花很久的话呢？我们就先直接下课好了，好 ，OK。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从网络上下载的，哈，应该是他们可以下载的资料。那我们来看一看 Excel 2016做出来的树状图有什么效果。好，一样，它有内建树状图的嘛？好，我们把它放大一下，然后把不必要的元件删掉，然后呢做一个小小的设定。好，因为我想要看到它的上一层。好，做完了，然后经过又做完了，应该够快吧？那这边呢，你可以看得出来，这边的最大块就是教育局，它属于教育局主管嘛。然后接下来呢，第二大块呢是属于公务局主管，第三个是社会局嘛。至少我还看得出上层归谁管嘛。好，那我们就来比跟你说两，这样看起来不准。我们把这两个呢摆在一起来看，各位，你觉得哪张图比较容易解读呢？你觉得我画的比较好，还是台北市政府画的比较好？不敢讲，看起来都一样。你们认真看一下，第一个，至少我知道我的上层主管单位是谁了。可是这张图看不出来，但这不是最大的缺点。它最大的缺点在，它违背了国人由上而下、由左而右的阅读习惯。 请问最大块从下面看上去，你的脑袋搞，你的脖子可能会不小心抬太高了，以后会不小心拐到。那我们可以现场试试看，我们请出待会大家要对焦的焦点。好，请看着这张照片，看好，然后往下，跟往上，眼睛要对好，再来，由左往右，由右往左，你觉得怎么样看比较好？我想这个答案大家心中应该有共识嘛，是不是由上而下看资料，由左往右看资料是比较正确的嘛，也比较符合我们的自然反应。通常我们看资料一定先看上面再看下面啊，先看左边再看右边啊，所以最大块摆在这里应该是怎么样，是比较对的吧，而他却把最大块摆在最下面，还要由下往上抬脖子看，看完以后头会晕。好，好，谢谢这位的。好，所以呢，我们这一场竞赛结果暂时由 Excel 2016获得胜利。那同样的呢，树状图也非常适合在，如果你说我下面的次分类都一样，而在不同的组分类的一些时期变化呢，我们也来看一下。这是这个公司近两年在不同地区的一个营业额的汇总表现。所以我们想了解这两年呢，到底谁第一名谁第二名的板块有没有什么移动。所以大概这张图呢，我们就不 demo 了，因为它做出来树状图就会长这个样子嘛，几秒钟就做完了。但是至少呢，我们从这张树状图可以看得出来什么呢？2014年的业绩比2013年的好，因为它由大到小，左边摆的是比较大的，右边摆的是比较小的。然后接下来呢，台北市跟新竹市在这两年呢都稳居前两名，而南投县呢，却从什么呢？2013年的第六名跑到了2014年的第三名，而且我们发现它的业绩呢，大幅成长了50%。好，不过呢，树状图基本上呢，只适合用来两个阶层的。如果超过两个阶层，你又想要表现由上到下多阶层的感觉的话呢，基本上呢，大概你要选的就是什么呢？旭日图。所以旭日图呢，好，我们来看一下。我现在这边呢有一份资料，2013年、2014年各季的资料，还有包含各月的嘛。好，这是它的一个三层阶层关系。所以这个时候画旭日图，那一样我也不 demo 了，因为就只要插入旭日结束，好，美化就好了嘛。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旭日图呢非常适合在多阶层的资料来表现不同阶层层级的数据大小跟比例。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呢，从角度来看的话呢，2014年的业绩比2013年好那么一点点嘛，对不对？然后再来呢，这家公司大概旺季在哪里呢？第四季跟第一季嘛，因为它是由大到小这样子排下来的。那不过2014年的第四季跟第一季的营业额显然的都比2013年怎么样？稍微少了一点。好，你可以看它的角度嘛。那2014年的第二季跟第三季呢，它反而怎么样？有比2013年有大幅的成长，所以这是旭日图。Excel 2016在这次商业智慧的资料视觉化的表现上面，我们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它：无敌。真的很无敌，对不对？台北市到底花了多少钱，我是不知道了，我只知道我几秒钟就做完树状图了。对不对？而且重点是它表现的观念是对的。好，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微软说 Excel 2016在商业智慧的目标呢，就是要让使用者呢感到 easy and powerful， 你只要会拖拉点选。可是问题是我很想说，哎，会不会太 easy 了一点？因为以前呢，我上课的时候呢，做一张商业图表呢，瀑布图或什么，我可以坐在那边30分钟等学生做完，现在不行了，我只能坐在那边三分钟，所以我的教材内容又要开始多一点内容了哈。这样不晓得是好还是不好啊。不过我想我应该要警惕一下，我以后不能太混了哈。好，所以 OK 啦。啊，又来电话了，我想说我怎么一天到晚都有电话，讲个 seminar。好，这回又是谁呢？这位呢是去年我讲 seminar， 他也是在现场打电话跟我说，你告诉我呢，那个一百年做的好运计划到底有没有成效？我有跟他分析过了。结果今年呢，他居然呢要我算命了。他说啊，请问啊，我们的出生人数跟死亡人数呢，到底什么时候会出现死亡交叉？哇，我宝贝哦，哇塞！好，不过没关系，还好我有 Excel 2016。虽然我不会算命，但是 Excel 2016会。好，所以呢，如果你的手上有以时间为基础的历史资料的时候，就可以利用 Excel 2016来对它做预测行为。就我们说的，我们要预知未来。好，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呢，这是民国47年到103年的全国出生人数跟死亡人数。所以你可以利用 Excel 2016的预测功能呢，它会增加一个新的工作表，然后把历史值跟预测值帮你计算出来。所以我刚刚把出生人数的预测值计算出来以后，贴回我现在的这张报表，然后呢，我们再对死亡人数也来做一个预测。好，那一样呢，我们把它预测的资料呢，再贴回我原来的工作表里面。好。贴完了以后呢，接下来我们来仔细看一下。好，看样子呢，应该我们的出生人数跟死亡人数的交叉点应该可能会发生在民国110年，因为在民国110年，你可以发现呢，死亡人数大于了出生人数了。好，哎，听到了没有？好，110年，我相信应该听到了啦。那所以民国100年，我们已经在台北市提出了好运计划，可是现在离民国110年，现在民国100零几年。104还有6年，那也就代表6年以后照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可能会好不晓得会怎样。好，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要提出什么样的计划才有催生作用呢？来，可不可以帮我想一下，你认为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提出什么计划？好，我的想法是呢，生了就帮你们养到20岁，有没有人要生？应该会认真生嘛，对不对？我们要增产报国嘛，对不对？因为有人要帮我养20岁，有什么不好的，对不对？这样子一定会生啊，要不然等到我们的死亡人数多于出生人数的话，第一个可能会先灭镇、灭市、灭县、灭乡、灭，好，灭，不要灭到哪里去了，因为没人了，好 ，OK， 好，不过不用担心啊，迟早如果走到那一步，一定会帮你养到20岁，好，我们预估了哈，好不好？好吧，好，好，哇。我们的人性老板又出现了，他说待会我要开会，你帮我做一下，我希望知道去年各月的业绩状况，各地区各业务各产品类别，我只要做几张图，而且他重点讲了，我还要能够互动式，好吧，那这个问题看样子要拿出什么，我们的第二个工具 Power BI Desktop。 其实 Power BI Desktop 呢是 Power Query、 Power Pivot 及 Power View 呢三个工具的组合，那其实在 Excel 里面也有这三个工具。好，那 Excel 里面还多了另外一个工具叫 Power Map。 那 Power Pivot 为什么把这三个工具呢独立出来的原因，是因为你说，既然它的内容跟我的 Excel 2016的内容有没有不一样，原则上大同小异，没什么不一样。那你说，那我干嘛要把它特别独立出来独创品牌呢？主要的原因是看你的使用时机跟你的目标性。如果你的最终目标只是要做资料视觉化的话呢，我们认为用 Power BI Desktop 便可符合你的需求，因为就不用跟 Excel 绑在一起，不用跟 Excel 绑在一起，浪费你的系统资源嘛，而影响了你的资料分析的效能。但是如果你说我今天把资料做了一些处理以后，我还想要出适当的枢纽分析表或者 3D 地图的话，那我就会告诉你，那请用 Excel 里面的 Power BI。 那我们刚才说了，因为在 Excel 2016里面的 Power BI 呢没有什么特色，跟2013比，因为现在还 Preview 版啊，那基本上我认为将来它里面的内容应该会跟我待会要 Demo 的 Power BI Desktop 呢应该会是完全相同的，那只是目前还没有看到。好，它目前在发展的是这一块。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怎么样完成老板的目标呢？好，那这边我想要看的是呢，我们假设待会我的资料来源是来自于 Excel。 好，我这边为什么要用 Excel 呢？ Excel 里面有没有关联性？没有，但是 Power BI Desktop 很神奇哦，它待会把资料抓进来以后呢，好，它的自动辨识功力呢令我感到诧异。当然整个包首先会用 Power Query 去截取资料，你可以看到 Power Query 可以截取的资料呢包罗万象。那我们这边呢用 Excel 来 Demo。 好，我把我 Excel 档案抓进来，并且告诉他说呢，我要把这些客户资料、业务员资料、产品资料呢把它载入。载入以后我们发现一件事，它居然关联性就做好了。好，我们把它排整齐一点来看。好，那排整齐一点以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点一下到底他们的关联性。他知道业务员，看样子怎么样，都对了。我们必须说他这次的侦测真的很好，否则一般来说有些 user 根本不懂怎么样去建关联性。那当然呢，因为你的需求，我们把资料呢丢到 Power Pivot 以后呢，建完关联性我们再建一些栏位，然后后面呢我们再来做 Power View 的资料视觉化动作。好，我们加了一个月份，因为我们想知道每个月的业绩。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依照我们的人性老板， 好，他说他想知道我们去年每个地区的业绩。好，我们这边就用个树状图来表现一下。然后呢，他想知道呢每个月每一个业务他去年的业绩。好，我们这边用长条图，而且我把业绩目标带进来了。所以在这个地方，这次的 Power View 呢，比2013的 Power View 多了什么东西呢？多了组合图。好，之前是没有的。然后呢，还多了这个漏斗图。好，那所以这个漏斗图，我想知道是每个产品类别的。好，还有每个月的，我们用折线图。好，那做完以后，我们先把画面呢稍微调大一点，好，这样子可以让图表呢看起来比较直觉。好，我们调一下位置，因为待会还要再塞一张图进来。那顺便呢，好，把它们呢做一下排序，因为排完序以后，至少我就知道呢。2014年大概谁的业绩做得最好，李国明啦、张景文、刘天王，然后哪一个产品类别，饮料啦、干果啦，这样的一个效果。然后我想知道整体公司业绩到底去年业绩有没有达成目标。好，所以我们再抓一个测量计，量测计。好，做一些设定。好，其实这些设定很简单，你只要会拖拉点选，好，我们就做完了嘛，这就符合老板的需求了。好，那接下来老板说，对啦，我需求了，可是我现在想要知道各个类别在各月，刚刚看到的是整个公司的状态嘛，现在我想知道各个类别的话呢，的各月的各地区的各什么的。好，那这个时候又该怎么办呢？那很简单，我只要在这个地方点一下，哎，就看到了嘛，各个类别各月的。好，那还有呢，各个业务员的。可是我们觉得这样子看起来就在这个小小的眼睛不是很好，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可不可以再去制造出另外一个图面？所以我们把这个整个 copy 过去，好，再新增一个图面把它贴上，然后我们再做一些简单的调整就好了。所以这个目标性的这个测量器我们就不要了。好，我们调一下那个，我们加上产品类别的交叉分析器。好，那这个时候的好处是什么呢？我们随便点，它是不是可以看得出来呢？哎，我这个类别，我在各个地区到底哪个表现比较好？这个类别在哪个月比较好？这个类别在哪个业务员，或者这个类别哪一个产品？就像在目前的饮料来说，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呢，以养生茶是最好的嘛，再来水果茶嘛。所以这个时候你不同的点选呢，你是不是可以反映出不同的效果嘛？好，这个就是所谓的互动式。好，那你说，那还有第三个工具啊？那第三个工具呢，是微软今年四月份呢宣布收购了 DataZen 这个软体公司。DataZen 这个软体呢，基本上主要是专门为 Windows、iOS 跟 Android 装置呢提供行动式的智慧及资料视觉化的一个工具。目标是希望能够让使用者不管你到哪里呢，都可以及时取得视觉化的报表。也因此，如果你有 SQL Server 2008的企业版或者是以上的版本，就可以去免费下载 DataZen Server 这个软体。而且 DataZen 呢，有针对 SQL Server Analysis Service 以及整体的微软平台都有进行什么优化的作用，就代表说它跟微软的产品有紧密的结合。那为了达成 DataZen 行动化的目标，所以它的环境必须要部署成这个样子，好，大概知道一下就好了。但是这不是我今天要谈的目标，我今天并不想谈它的行动化这方面的优点跟应用，而是要谈如何把它运用在我们的自助式商业智慧的资料视觉化的功能。也就代表说，即使你的环境没有这些元件都没有关系，你的环境没有 SQL Server 2008，我顶多不要去下载 DataZen Server 嘛。你只要是 Windows 8，我就可以到微软市集去下载什么 DataZen 的 Publish 跟什么 Viewer 这两个 App 就好了。有听懂吗？可以哈 ，OK。那然后呢，就可以开始进入我们 DataZen 的视觉化的一个效果。号称 DataZen 制作视觉化报表呢，号称简单、弹性又漂亮。我不得不承认，刚刚那个 Power BI 做出来的互动式看起来怎么样？太平面了一点。好，那待会呢，我们来看一下它怎么样漂亮。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老板呢又提出了，他想知道各个业务在特定的区段，想知道这个业务这半年的状况，这一季的状况，或者这个月的状况。这个大概我们用我们的 Power BI 里面的 Power View 是办不到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要用到的是什么？我们的 DataZen。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启动我们的 Data Zen， 好，我们不用连到什么 server， 好，然后呢，我们 create 一个空白的。那当然，这个地方你可以调整它的大小，或者呢，设定一下它的背景。我们把背景设成白色的。好，来，接下来呢，你就把你想要的图表样板呢，把它放上来。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它的确有很多不同的图表样板可以做你的表示。好，那你把它放在适当的位置，然后接下来呢，花一点时间，我们先把我们要的资料，这个时候再载入就可以了。因为它预设呢，都会有一个模拟资料，这时候我们载入以后呢，就针对每一个元件来去做一些设定。那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呢，还是拖拉点选这边，只要会点就可以了。好，那第二个、第三个呢，就逐一的把它去做一些设定，然后我们就直接跳过好了。所以经过2分钟，后面设定完再回到前面呢，后面刚刚设定的是你资料该要看哪些栏位，前面就来看的是什么？你的视觉化效果嘛。好，好，又经过2分钟，我们前面又设定完了啊。到目前为止好像都没做什么，只会拖拉点选，太好了哈。那你可能会说，那呈现的效果是什么呢？好，我们来看一下。所以呢，我们来让它的 preview。所以你可以看到呢，我可以在这个地方左边呢点不同的业务员，这是2015年的状况。然后呢是孟婷婷，而且你看孟婷婷呢，它的第三类的最好卖的产品类别是什么？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林美丽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点选左边不同的业务员，它就会告诉你这些业务员的一些状况。而且你也可以看到，这是这个业务员2015年的，我想知道呢他这一季的状况。或者呢，我想知道呢他这个月的状况。你会发现你只要在这边呢适当的做点选的动作就可以了嘛。好，那现在我们把它顺便存档一下。好，好，那存完了以后呢，接下来我们的老板说，太好了太好了，那你顺便把各地区的也做一做吧。好， 他用讲的比较快哈，我们苦命的员工，好，不过还好我帮他做掉了。好，所以呢他就根据，因为他的要求大概跟前面的这张图表很类似一样，我们也可以用 copy 的方式，然后呢再去做一些什么内容的调整。那只是这次呢我们要主要的对象是什么？各个地区嘛，所以我们就把前面的那个交叉分析筛选器的那些效果呢把它改成了各个地区。好了，接下来一样我们来 preview 看一下。你可以看到左边这个地方呢就可以点不同的地区来展现不同的效果，不同的地区到底哪个业务员的效果比较好，或者不同地区哪个产品类别卖的比较好。好，你可以看到呢，好，这个逐一你都可以用滑鼠去移动点选。当然你也可以看到不同地区呢，哎，这一季或者那一季的效果。那一样我们把它存起来。那你可能会说啊，存完以后咧，如果别人要看怎么办？那别人要看，只要他的电脑里面呢有 DataZen 的 Viewer App 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呢，你只要把这个档案给他，他只要会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咚咚两下就好了，他就可以看了。所以 Publish 呢，基本上呢它是用来做设计的，那 Viewer 呢只要去看嘛，所以这个就给你老板就好了，老板只要会看，只要会点选就可以了。好，
啊，
又来踢馆了。已经都快要结束了，好，我们说嘛，凡事要有三次，所以电话也要响三次。结果刚刚呢，他们又来说了，对啦，我们承认刚刚你 Excel 2016做树状图很炫，可是什么？他说我们有 Drawdown 的设计啊，我们还有互动式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呢，台北市这张图，他说我可以点一下就可以放大啊。好，然后我再回到上一层再去点别的，我又可以继续放大啊，我就可以知道这个区块里面的一个大小，还是游戏的，它这边是由下往上看，由右往左看，我练嘴巴念都念得不是很顺。请问这样的操作有什么问题？我每次要看别的还要再回到上一层。好，我们再做比它更炫的，好，我们用 DataZen。好，那一样我在左边做出这样子的一个条列式清单。好，这边用树状图，然后把我的资料呢载入。好，做一点点简单的设定，好，因为这边就只有2个图表，所以设定不多。好，好 ，preview 一下，哎，我就可以这样点了嘛。那你要回去看哦就好了嘛，你要看哪一个就这样点。我的操作有没有比它顺当一点？所以我又想要怎么样，再颁一个奖杯，所以我们又赢回了第二个奖杯。好，那最后这边呢，帮各位朋友整理一下 Excel 2016跟 Power BI Desktop 跟 DataZen 它之间的差异。那你可以看到它们的资料来源、图表样板。那当然，有些图表样板呢不一定会出现在其他的工具上面，那完全是看你的资料需求或者你想呈现的方式来选不同的工具。 所以各位赶快进入自助式商业智慧的世界，让你自力更生不求人，自然而然便会成为你企业不可或缺的核心干部。最后感谢大家参与这个课程，也希望这个课程让大家对自助式商业智慧跟资料视觉化有新的想法。谢谢大家。那可能麻烦呢，如果可以去问卷这个地方。好。